军车进京，高层政治信号，内人寻味。三大信息预警，中国国门几乎全关。日本沉没观光船，打捞难度极高。小马可斯胜选成菲律宾新总统。法国陷严重危机，一款名菜消失了。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10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最近有关中共内斗和二十大的传言不断，虽然从5月10号的人民日报来看，习近平仍然是核心，但确实同时出现一些诡异的信号。10号一朝早在推特传出短片，显示一长串的坦克军车正行经一座高架桥。网民透露，这个是北京南六环附近的御佛桥。有网友联想到大批军警进入上海协助封城，认为类似的剧本今次改在北京上演。不过问题是，中共动用军队去上海防疫，是因为当地一直存在反习派系和习家军李强对抗的问题。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长陈吉宁都被认为是习家军成员，军车入京针对的究竟是哪个？党媒《人民日报》8号的头版完全没有提到习近平。当时恰逢海外流传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传言，但是到10号这份报纸头版一口气刊登了三条有关习近平的报道。联想到中共打手胡锡进前几日发文批评清零政策，然后在习近平主持常委会之后静静删除了文章，这些宣传口径的转折似乎显示最近中共高层确实出现激烈斗争。而至于擅长丢盘的胡锡进一度丢错了盘。六四文运领袖王丹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说，他并不相信中共出现远胜政变的传言，但5月5号的常委会议的确有耐人寻味的细节。王丹解释说，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不同，不是例行召开，通常是有重大的事需要讨论，或者需要向全国发出政治信号才会开常委会。所以5号的会议意味着高层出现了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或者是习近平主动开会统一思想，或者是政治局其他常委逼住习召开了常委会。无论哪一个原因，都讲明中共高层是有分歧的。王丹还提到，新华社通稿在第一段提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但跟着下来整篇文章几百字再都没有提到习近平三个字。虽然话都是习近平讲出来的，但通稿整篇都在讲会议认为怎样怎样。通稿多次提到党中央，但都没有按照惯例加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个是对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淡化处理，按理来讲不应该发生。王丹认为中共传递政治信号一向是字斟句酌，以上的现象很少见。这个有野人猜测军车进京是否跟中共高层的权斗有关。总之在二十大之前，中共这一艘烂船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任何意外都可能将中共这一艘烂船拖沉拖垮。其实很多人关注内斗，甚至不放过听落是无稽的传言，重点还是关注中共政权的走向。好似有网友说希望中共二十大不要换班子，否则世界又抱有幻想了。等中国人起义灭共，武器啦，世界联合灭共是唯一的希望。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亦发推话，换上来另一个中共党魁，中共又会逃过一劫。他认为要换就全部换晒，共匪集体出局，否则还是习近平跟着做，因为集一个人就能够将中共灭了。姚成亦针对政治传闻议论话，谣言满天飞是乱世的一个特征，正所谓谣言是遥遥的语言，听者可以用来测试自己的判断力，亦不需要完全当成谣言，因为什么都可能发生。 王丹在节目中亦都说，出现传言对一个专制政权是不利的，但对人民是好事，至少会搅动舆论。众口铄金，讲多了传言中的事就可能出现。上海封城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令到大批中国人想要移民海外。不过中共停止更新护照，海关加强劝返，大学开始同世界脱欧。几项最新的信息显示，中国的国门基本已经关晒。5月9号，网络上流传一段聊天群截图，显示一位妈妈持美国绿卡陪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子女从广州出关，结果妈妈的绿卡被海关强行剪了，不给出关。同一日，一名微博用户透露，所在地已经停止换发护照，估计短期内出国旅行想都不用想。另一位住在北京的微博用户说，7号助理去换护照，本来预约好了，但去到现场就不帮你办，亦没有提供具体理由，以后出国旅游应该是很难了。留言区有人透露，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看到很多人在机场被劝返，现在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大部分都不给出境，持留学签证才得。亦有人总结说，现在没有护照不帮办护照，有签证亦都要被劝返。中国人出国难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疫情底下，中方动不动就发布航班熔断令，加大了中国人出逃的难度。譬如中国民航总局5月6号下令取消9个航班，就被指是今年以来最长的一次熔断，预料跟着下来会有更多的航班熔断。这两日，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宣布不参加世界大学排名的消息，曾经引来嘲笑。有中国网友响应说，本人亦郑重声明，今年不参加福布斯富豪榜排名了，做人就要有气节。但是嘲笑归嘲笑，这三间大学的动作值得警惕。有人说这个是打响文化脱欧的第一枪。时评漫画家变态辣椒更是将这个消息和中共停止更新护照一事联系起来。他分析说，一件又一件事从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你们最喜欢说一盘大棋要纵观全局。是啊，人家就是在一步又一步地捉明棋。整盘的棋路都在走向大脱欧、大锁国。变态辣椒说，时间窗口已经关闭，现在真是想出国都出不去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日前已经基本确定北海道沉没观光船的位置，但打捞的难度非常之高。一艘观光船4月23号在北海道沉没，船上再有24名乘客和2名船员，目前证实11人罹难，15人失踪。5月10号，据中广新闻报道，日本第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表示，确定沉船的位置，沉没深度达到120米。但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特殊救难队的潜水员最多亦只能够潜到60米，所以没办法派遣潜水员前往搜查，所以只能够派出无人潜水器了解船只的内外情况。日本朝日新闻指出，船只只要沉入海中超过100米，打捞的工作就会非常之困难，而且花费巨大。好似南韩2014年出事的世越号客轮，沉没深度是44米，打捞金额高达22亿6500万台币。日本第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表示，目前只是初步探索船只的内外情况，还没办法确定沉船内部是否还有没办法逃生的罹难人员。日本方面希望至少在今个月以内能够对船内进行搜查。菲律宾5月9号大选，路透社报道，菲律宾选务局9号深夜公布的非正式即时计票结果显示，64岁的小马可斯 Marcos Jr. 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笃定当选。小 Marcos 的父亲是被推翻流亡海外的已故独裁者 Marcos Sr. 分析家认为，小 Marcos 能够洗白家族的黑历史，抖音这些社交平台功不可没。综合媒体消息， Marcos 曾经在菲律宾主政21年，期间大约70,000名异议分子被杀害、拘禁和刑求。他的家族和亲信更是曾经侵吞了国家资本100亿美金，直到现在这100亿美金仍然是不知所踪。1983年时任总统的老 Marcos 因为政权暴力、贪腐和选举舞弊等诸多的弊病，最后被人民力量革命推翻落台，带着全家出逃到夏威夷。小 Marcos 虽然读过国外的多间名校，但是都未能够顺利毕业。1983年年仅23岁的小 Marcos 返回菲律宾，出任北伊洛哥省副省长。同一年，菲律宾爆发非暴力政治运动，老 Marcos 在美国列根政府的劝说底下出逃夏威夷，而小 Marcos 就在3年之后坐正北伊洛哥省省长的职位。现在小 Marcos 参选总统，居然不需要孭负父亲当年的独裁包袱。西方媒体的分析认为，这个需要归功于社交媒体，尤其是在国际版抖音 TikTok 上的政治宣传。小 Marcos 在这里有150多万的订阅人数。选战期间出现很多淡化独裁统治的标签，将残酷镇压和贪腐的时代描写成菲律宾黄金时代的影音内容。我的餐饮独步天下，但在欧洲几个月来的禽流感疫情冲击底下，连法国最大的餐饮招牌之一米芝林餐厅亦都受到威胁。据 CNN 报道，鹅肝是法国高级餐馆必备的美味佳肴。但是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导致鹅肝从菜单上消失了。美国农业部表示，自从去年11月首度爆发禽流感以来，法国被迫杀死1600万只家禽。这个也影响了法国近80%的鹅肝生产商。预计今年法国的鹅肝产量将下降约50%。法国鹅肝生产商的跨领域委员会主席玛丽皮埃尔佩亦表示，这个数字对法国来讲是前所未有的。法国从未遭受过这样规模的危机。一家米芝林一星餐馆的主厨兼老细伦巴底透露，我们减少鹅肝酱的分量已经超过1个月，到今个礼拜我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只好研发新菜式来弥补鹅肝短缺留下的空白。他估计2022年底将会是蔬菜菜式较多、肉比较少的一年。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